的声音。听众朋友们，我是陈工，欢迎大家再次进入不同的声音。我们继续八九为杯报童的两个三十年第三部分的采访内容。现在让我们以回放的方式捋一捋八九为杯报童的两个三十年一路到在的点点滴滴。六四不是偶然、孤立和天成的，它是我们的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浪漫碰撞的十年一父子。我们的八十年代浪漫主义十年思想解放期不是偶然、孤立和天成的，它是七十年代末党内高层一场短暂的非毛化运动良性化变重度感染后的全民雇佣军。七十年代末党内高层那场短暂的非毛化运动良性化变更不是偶然、孤立和天成的，它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长期被压制、被侮辱、被欺凌、被迫害的中共体制内反毛力量的一次积怨总爆发。遵循受访者口述历史的走向，继79年初理论工作戊戌会之后，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党内逾4000高级干部对该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当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科总理大秘的鲍同，因子阳搞经济、政治上少发言的要求，遗憾的没有参加这次非毛化口无遮拦的盛会。在这里我们大段摘引受访嘉宾十年前的相关文章内容，也谈改革三十年。鲍同写道，自从毛泽东成为核心以来，特别是他惩办了彭德怀、逼死了刘少奇、林彪以来，这是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大解放，终于可以谈论毛泽东的是非了，可以于心无愧地为民请命了。中央七嘴八舌，地方和基层也七嘴八舌，党内七嘴八舌，社会上也七嘴八舌。在七嘴八舌的过程中，从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性话题，扩展到人民公社、指令计划、大锅饭、铁饭碗之类的经济性话题，整个改革潮流就是在七嘴八舌中形成的。在万马齐喑的历史条件下，七嘴八舌能够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这是被三中全会证明了的真理。三中全会是粉碎四人帮的产物，但粉碎四人帮也不是源头，它又是1979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产物。正是这种民意开启了非毛化的进程，指示着中国前进的非毛化方向。所以探索改革的根源，直接走向天安门广场吧，那里凝聚着非毛化的民意。1984年10月，几位大学生自发地打开“小平你好”的横幅，欢天喜地地走过天安门，这是民意。5年以后，无数大学生悲愤莫名，梦在宿舍里砸玻璃小瓶，这也是民意。感谢听众和读者和我一起浮光掠影地撇过了几个镜头。我们平掉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奄奄一息的中国，我们向1979年天安门前的四五运动致敬。在默默无语的集结起来的民众中，蕴藏着并且喷涌出非毛化的源泉，伟大的改革开始了，摇摇晃晃，步履不稳，持续了十来年，这才是历史。
那为什么这些老先生这些老人都看你不顺眼啊？这个也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基本上啊，
我看是这样，是因为这个话也不能说老人都基本上这样。李先生因为在讨论鲍同有问题的时候嘛，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敏锐，早就看出来鲍同有问题，大概是这个意思。 如果没有人说是要审查报童嘛，李先生大概也不会说这个话。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重要，不是穿着打扮这方面。刚才说到，我们讲到十三大，十三大，我刚刚到美国留学第二年啊，我们同学还是很关心中国的形势的。当十三大引起了我们同学中的轰动啊，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次代表大会啊。我不知道那次大会之后的常委和中外记者见面那一系列的镜头，您当时在不在场？
不在场。
哦，不在场。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您知不知道那个赵紫阳拉起李鹏的那个西装讲，哦，这个还是什么什么牌子的什么？当时我们同学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像共产党，非常非常的印象好。有个女同学索性就说，如果共产党都像这次镜头里面这样的话，我明天我就回中国投入，我就回国发展。这个当时给海外的同学都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啊。你谈谈这个十三大好吗？听说邓小平也是表扬他。
赵紫阳那次见记者会非常好，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人家问他，你明天准备干什么？他说明天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他立即冲口而出，因为十三大的新东西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嘛。
嗯，是。
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重复了过去的经济改革的决议的里边的一些话，没有再说别的。
对对对
对。紫阳第一个反应，他说明天你干什么，我就改革。第一件抓的是什么事情，我第一次抓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嗯，
这样说。
嗯嗯嗯。
这样这个话就是说明紫阳把自己身份定位定得非常正确。他过去是国务院总理，因此管经济。现在呢，他是总书记，而且十三大又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大体的方案。因此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思想在他非常明确，冲口而出，脱口而出。我觉得这个回答的是最好的。之前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会后面有一个见记者，我知道有这件事儿。那么当时在金溪宾馆嘛，会议结束了，人还没散，我是在看电视。我电视上看到紫阳，我就觉得紫阳讲得非常自然，非常好。就是他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在常委在你们最高层里面形成了一种共识？我们知道里面也有一些保守派啊，像李鹏啊、姚依林啊这些人。
是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开过大概五次或者六次会。讨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我说了一下，就是那一天啊，他还讲了一个话，就是第一次会议啊，他还讲了一个话，这个话呢没有向常委报告的。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盲人，他是跟薄一波啊、胡启烈啊、田纪云啊，当时彭冲没有参加第一次会，彭冲没参加，就是研究彭冲是不是要增加那次会，彭冲没有参加。实际上是还说了话，他说我们这几个人啊，大家都是盲人。我看我们要成立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要报童主持。办公室呢，他说一个报童，一个贺光辉。贺光辉是谁呢？贺光辉跟我一样，都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但是呢，他过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李富春的秘书，文化大革命以后是薄一波的秘书。所以他去了以后呢，就可以反映薄一波的意见，就是老人的意见、元老的意见，他也可以反映反映吧。所以他就说加一个贺光辉，他说再加一个，加个谁呢？加这个，哎 ，sorry，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想，慢慢想，我听。
就是现在在美国的
严家琪啊，
严家琪
啊，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报通、严家琪、贺光辉，有三个人主持。后来我知道。为什么紫阳提严家琪呢？紫阳是问的胡乔茂，他说小平要我们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能光是干部研究啊，我们得有个学者啊。乔茂就说政治所的所长严家琪嘛，这个同志很好嘛，这样。所以紫阳在会上就是这样说，我们都找个学者，不能老是干部。他说这样呢，他就说是这么三个人。我当时会上没说。开完会以后，我跟紫阳说，我说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还得加个人。他说加谁？我说加周杰。周杰是谁呢？周杰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是谭中央来的，周杰跟耀邦很熟悉。所以我想呢，你想嘛，耀邦虽然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耀邦的声音必须在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里面有声音啊。所以我说再加周杰。这样说好，加 我说周杰应该加到前面。他说好。因此呢，后来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是鲍同、周杰、严家淇、何广辉，这么四个人。
哦，有些东西我还第一次听到，严家淇原来也是你的那个上下级同事啊。
我是同事，我们同事。严家淇到我们这儿来，这个邓丽群是就写信，又是邓小平、陈云什么什么。他说严家淇怎么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呢？严家淇是一个自由化分子。
也就是说，胡乔木和那个邓丽群是有矛盾的了。胡乔木推荐的呀？
不是
啊，
不是，不是。乔木这个人啊，我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如果看到整个潮流是朝开放的时候，改革的时候，他讲改革开放；如果看到整个潮流是讲四个基本原则的时候，他讲四个基本原则。
哦，
胡乔木是最会变的。我给你讲一个笑话。
好的。
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叫曾彦修，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叫曾彦修，是胡乔木的老同事。有一次曾彦修跟我说，他说你跟乔木怎么在一起工作呢？没法跟乔木在一起工作。乔木有一次到我们人民出版社来问，为什么不出胡适全集？曾彦修说我不敢出
啊。
你现在乔木一说为什么不说胡适全集，我立即把这个胡适全集选题就选上了。他说过了几个月，胡乔木又跑来问我，谁出的主意要出这胡适全集啊？
哎呦，
我要跟他决斗，我要跟他决斗。意思是说是乔木讲话这么个大幅度的变化，但是叫人家怎么给他工作？这也就是亲口跟我说这个，
有点老年痴呆了吧？
不是老年痴呆，我认为啊，他就是精神分裂。那有一首诗是流传的很广的，就是他写给周扬的。他开始的时候把周扬什么讲人道主义这个批了一通，然后又写了一首诗，哎呀，我就把刀子太快了，我伤了兄弟的手啊。我认为乔木讲这些话都是真诚的。乔木就是今天起来一看天气是刮东风，他就讲东；起来一看刮着西风，他就讲西。大概是这样。
他有点诗人气质啊。他在人民文学上面发表的一些那个，在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呢，摸了那个纪念碑那首诗写的非常好的，有时候很动人的。
你知道有一件事吧？
啊，
这么个事。1989年，春天年初，乔木访问美国。访问美国以前呢，他准备见记者发表谈话，因此呢，他叫中央宣传部，要叫外交部，把各种各样人家可能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那么怎么回答口径准备好，送给我，请我修改。我怎么敢修改乔木的呢？乔木已经自己找了宣传部跟外交部写了口径嘛，所以乔木告请鲍同同志审查，我哪敢审查，我立即退回去。我说乔木同志，你这个我没有资格来修改你的稿子。乔木就把我找去了。找到他家里去。找到家里去嘛，就是问这个，问一些，谈一些别的事情。突然出来一句话。他是思想基本原则最终要在宪法当中去掉的。
哦。
那么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在戊戌会的结论是乔木起草的。四个基本原则就是他写的嘛。结果他就说了，四个基本原则终究要在宪法当中取消的。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胡神也是这个意见。胡神当时是接乔木班的了，乔木原来是社科院院长，兼社科院院长，后来是胡神当院长。
胡神就是人民日报那个总编辑的吧，好像社长。
对，不是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胡志伟。
他当过吗？胡神没有当过啊，我记得好像以前当过。
没有没有没
有，没当过。
胡神从来没当过人民日报。
记错了记错了记错了。
胡神原来给少奇当过秘书，七七人大会的时候他是少奇的秘书。他说胡神也是这个意见，在这个以前他已经跟子扬谈过一次了。子扬有一次跟我说，他说胡乔木来找我跟我说，四个基本原则总是要在宪法当中取消的。我没说话。过了几天，乔木自己亲口跟我说，四项基本原则终究是要在宪法上取消的。胡神也是这个意见，讲这么话。 后来讲了一些别的话以后呢，后来我就告辞了。我看看这乔木也没什么意见，乔木找我就是聊天嘛，根本没什么谈什么实质性问题，我就走了。我走了，我出去上车，我的司机跟我说：“哎，老鲍，乔木在找你啊。”我一看，乔木站在那个他门口的台阶上啊，两个手在给我招手，叫我回去。
啊啊，
那我就回去了，我就回去了。乔木跟我说：“道通同志啊，我刚才说的思想基本原则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
嗯，
你说他是疯派吗？我不是疯派，他是真诚的。
嗯嗯，
他胆子还很小。
嗯，
他怕这个话说出去以后啊，将来人家会说，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意见，我认为。所以我说他是精神分裂，他这个是给党做工作做惯了，
嗯，
所以党是什么意见，或者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什么意见，他就是什么意见。
嗯，
但是叫他自由思想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看是这样。当然了，他长期跟毛泽东在一起嘛，这方面受到的影响会多一些。但是按照他自己要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要来考虑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说出一些别的话来。我看大概是这样，这个很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跟一般干部啊，都有一个精神分裂症，
是，
这个是常见病，多发病。
嗯，
一年年花开花落，冬去春来草木又蓬勃。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节目，正在播出八九为杯报童的两个三十年第三部分的采访内容。本周不同的声音八九为杯报童的两个三十年的纪念时段，1989年5月17日下午4点，邓小平在自家客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调兵戒严。五常委中李鹏、姚依林支持，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赵提出辞职。当天入夜，痛感党内政治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鲍童，或许是最后一次踏入赵紫阳任总书记的十三大上郑重成立、由他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大门。2001年，香港《信报》刊登一篇题为《鲍童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的文件。该媒体称，此文件由鲍童于1989年9月在秦城监狱撰写。鲍童在这部重要历史文本中，对自己党内政治生涯最后瞬间有相对感性的描述。他写道：“我回到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了，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王昌龄已有两句诗：曾为大梁客，不负杏林恩。1989年5月28日，鲍童被中共以莫须有的泄密罪正式逮捕，开始了他罕见的中南海六四政治犯秦城囚徒7年重罪的刑期。
那我们回到政治，
我此话说的海阔天空，这个不知道是
当然了，讲得非常生动。没想到你的思路这么清晰啊！我们回到您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您当了这个研究室的领导。
我再接着你这个话说下去。
哎，你说，你说，嗯嗯，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是邓小平指定的，他指定了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后来紫阳又建议加了个彭冲，
嗯，
五人小组，开始是4人小组，嗯，那么最后稿子呢，大概是在6月底，
嗯，
基本定稿嘛，送给紫阳那里呢，紫阳就送给小平。送给小平嘛，小平批了，同意，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嗯，
那么既然是邓小平表示同意的，因此党内高级干部思想是一致的。
嗯，
至少表面上是一致的，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嗯，
小平甚至于在64以后，他还讲过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
那是你写的。
那就是说，不能说我写的， 报告不能说是我写的、
嗯、
是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一起写的。
嗯，您知道
二三十个人一起写的、嗯、也不是我自编、嗯嗯嗯、自编的人是袁墨。
哦，网上我看到一些记者是这样写的，所以我搬过来了。
是这样的啊、
嗯、
我跟你说啊、
嗯嗯、
这个起草小组啊不是赵紫阳成立的，
嗯，
是胡耀邦成立的。胡耀邦在当总书记的时候就我插一句啊，紫阳说过一个话，我们在成立政治起草小组以后啊，紫阳有一次跟我说过一个话，他说最后出来呢要准备一个十三大的报告，他说十三大报告由耀邦同志做总报告，我做一个分报告，我做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当时啊九月份的时候是这样安排的，
嗯嗯，
邓小平是这样安排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由耀邦负责，由紫阳负责，
嗯，
将来呢在十三大的时候呢耀邦做总报告，紫阳做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我当时的理解呢就是耀邦做了总报告以后呢很可能就不当总书记了，
嗯，
当中顾委主任了去了，我估计是这样的，是我自己。那么总书记呢可能要紫阳来干，
嗯，
这个话呢这是我心里讲，我一个人都没有说过，
嗯，
这是我心里边的一个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呢当时对十三大报告那个政治体制改革报告这两个报告呢在党内跟这个民主人士当中都是讨论过的，讨论过的时候呢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邓小平也是表示同意的。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记得是六月底呢基本定稿呢，因为八月一号是建军节，邓小平叫紫阳到北回到北京，当时邓小平在北京不在北戴河，紫阳在北戴河。八月一号回来呢紫阳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平同志说这个报告可以，但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东西，
嗯，
一点影子也不准有。所以他文字上批的是同意，口头上跟紫阳讲的呢是不能有三权分立的痕迹，
嗯嗯嗯，
一点影子都不能有，
嗯嗯。
紫阳跟我说了这个以后，我立即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不搞三权分立。
嗯，
小平一看这个高兴了，
嗯哼
哼，那就把他的意思写进去了吗？所以呢当时呢大家都知道小平同意的，因此大家也同意，高层也都同意。
嗯，
大家不知道的呢，小平讲过一句话，不要有三权分立思想，这小平自己是知道的，我加了这句话小平也同意了，
嗯，
因此就什么都解决了，
嗯嗯，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解决并不是在思想上解决，而是在组织上服从，是这样。讨论的时候谁能够提出颠覆性的意见呢？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实际上的不同意见是当时非常尖锐的，是反映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在十三大开会以前，当时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工厂实行什么制度，工厂实行什么制度呢？这个在政治体制改革报告里边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呢在政治体制改革报告里边呢没有讲这件事情。那么在开会的时候呢，在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说的是常委开会的时候，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嗯，
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都提出不同意，提出什么呢？就是说工厂到底谁负责？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党委书记负责。那么我们不是在总报告里边，在一个文件里边呢提到过一个问题，工厂要实行厂长负责制，那就发生问题了。说工厂厂长负责制，那么把党委搁到什么地方？紫阳有一个讲法，说现在我们是要成为法治社会，
嗯，
工厂的法人代表呢，现在实际上现实的情况都是厂长。既然你要厂长在法律上对工厂负责，
嗯，
那么你就必须在管理上由他负责，
嗯，
你不能管理上由党委负责，出了法律问题叫厂长负责，
嗯，
这是讲不通的。这个事情的争论的非常激烈，一直争论到十三大开会以前夕，
嗯，
大概十三大开会以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呢，还在争论。紫阳就请彭真来参加，彭真说这个对嘛，就是要厂长负责嘛，那彭真是老同志啊，
嗯，
不能由党委负责。彭真这句话一讲，那么才把那件事情定下来。实际上工厂的体制也是一个国家体制的一个缩影，
对，
最后是这样定下来，
嗯，
这个里边我要讲一个事情，讲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十三大报告整个一个报告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吧，最主要的报告是讲的初级阶段。
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真正要命的问题。
为什么？
当时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是耀邦定的，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就有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有一天，那个时候我正在搞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打个电话，耀邦办公室打个电话，叫我到耀邦那里参加会，我就到耀邦那里去了。我不知道什么会，一去开什么会呢？开的是耀邦主持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
哦，
那个时候就决定小组的组长是袁墨，我就跟叫袁墨就这么回事。组长就是袁墨。当时我去的时候呢，袁墨已经把这个报告呢准备怎么写讲了。那么我去一到嘛，耀邦就问我，鲍同同志，你对这个十三大报告有什么意见？我讲了一个意见，我说十三大报告要讲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嗯，
耀邦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哦，
那我还说什么呢？我就一句话都没说。当时的起草小组组长是袁墨，副组长是龚玉芝、郑碧杰、魏思勇，大概是这几个人。那就是耀邦还在的时候啊。耀邦在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天气还很热，可能是秋天嘛，还不是冬天呢。那么后来呢，耀邦被迫辞职以后，有一天耀邦辞职以后，我还在搞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我天天要讨论问题啊。有一天子阳那里打个电话告诉我，叫我到子阳那里去一趟。去干什么呢？开一个十三大起草小组的会。就是说十三大起草小组呢，因为耀邦不当总书记了，子阳当代理总书记了，因此这个小组呢就由耀邦那里转到子阳那里，子阳就听他们一次汇报。这次汇报呢，我是从头听到底的。
嗯，
我去的时候呢还没开会。
嗯，
那么我去了以后呢，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袁墨。袁墨们跟子阳说，我们准备分几大块，第一块是过去的成绩，第二块就是主要的经验，第三块就是今后的任务，
嗯，
第四块就是外交，第五块党的建设，大概讲什么意思？这个都是老生常谈嘛，这个不说也可以。报告嘛，从来都是这样写的，
嗯，
不仅是中共过去这样写，苏共这个联共过去也是这样写的，
嗯，
都是这样写的。
袁墨当时是具体的职务是哪一方面呢？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副主任，那他怎么好像很多场合都是好像待在很主要的位置？
袁墨其实也在中央组织部待过，我在中央组织部不是当过研究室副主任吗？
对，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这个副主任组织派就滚蛋了。他当时是新华社记者，后来是李先念要他写一点稿子，大概是这样。那么他就到了组织部，他到组织部呢，也是组织部研究室负责人，所以他是对我班的，你知道吧？
啊，前后脚。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滚蛋了嘛，他就来对我班了。
哎呀，怎么你们两个好像冥冥之中啊，冥冥之中啊！你看你的房子也是他也是接你班，这个是你的冤家对头的一样的感觉。你说？
不冤家对头
啊，
不冤家对头、
啊。
他跟我合作还是蛮融洽的，我跟你说。
怎么老跟着？那怎么老是跟在你后面呢？很多事情都也不见得完全是巧合，这个很有意思。
他因为原来是记者，所以呢，他写东西比较快，因此呢，国务院当时很多东西呢都是他写的。
嗯，
是这样的。国务院很多东西都是他写的呢，后来就变成一个凡是写大报告一般的都是他写，
也是笔杆子了。
哎，笔杆子了，笔杆子
了。
那么这一次呢，向子阳汇报十三大报告呢，他就这样讲了。
嗯，
那么子阳就问了一下，鲍同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成功采访制作、编辑和主持的。听众朋友们，下周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鲍同访谈的最后一集，下周再见。